异世的探险，第331页，第20章，焦点人格与感官，一些问题及对自己臣服。不论是心理上的摆动与否，我们都集中焦点在物质实相内。我们操纵物体，并仿佛移动过时间。我们被困于自知必死与告诉我们死亡只是存在的另一个状态的内在启示之间。昨晚罗跟我在谈天，我看着他位于东侧小桌上小小电烛的光中的脸，我看见他的脸几乎像是从黑暗中游出来到我们的实相，如此赋予生命和表情，亦是最令人讶异的奇迹。一个自己由宇宙中形成他自己，带着灿烂的焦点活着，然而却必然像他来临时那样神秘的消失，就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因为我们被困于存在的胜利与我们对之前及之后所发生的事的无知的悲痛之间。如果在任何一个时刻我们都永远存在，那么我们为什么无法知道呢？然而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也了悟，至少到某种程度，我们决定性的清晰的身体焦点依赖我们的遗忘。如果我们觉知所有其他同等有效的片刻，我们又如何能体验此刻的可贵私密性呢？我们会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好好品尝我们的时光，或过度的呆腻沉醉呢？身体感官是体验实相的知觉剧场，我不禁在想，身体感官是多么的珍贵啊！它们创造了我们体验实相的知觉剧场，它们组织、分类并精准固定广大的原料。我们的存在是经常由感官指导的，那是大家都明白的。没有那么明显的是，我们由内在身体内，它本身也在此画面内体验物质实相的事实。纵使实相似乎是在哪儿，在皮肤外面的，我们甚至形成所谓的实相，即使我们感知它为某些在外面发生的东西，感知聪明且美妙地创造了物质的实相，以及我们对它最有意义的经验，却仿佛实相是一直在那儿的，是外在的。不管我们对它的感知是怎么样，声音显然让人以为外面有让你听得见的声音。我的眼睛让我确定外面有个物体的世界可被看见，但我们活在世界里，即我们是根植于内，安全与活在其内的感觉，所有这些都是依赖在身体内，本身也在画面内的身体内的感觉。我们并不有意识的觉知，我们世界的整个经验都依赖着内在的关系。举例来说，我们活着及对世界的反应，是依靠将我们与外在状况连接在一起的内在平衡感，但事实上是内在感觉创造了那些状况。我们说这一天是暖或冷的，按照空气击中我们皮肤时的感受而定，但空气本身既非暖也非冷，只是我们的内在温度感官创造了那种感受。以同样的方式，物体仿佛在我们四面八方，因为我们的身体感知以某种模式组成资料，然后我们再对明显的实相反应。身体是个独特的实相形成有机体，它不是向外投射一个三度空间的画面，它本身就是在它不断创造的实相活生生的画面之内。那回馈是如此之快，如此及时，以致逃过了我们。从这个相互关联的系统内，身体持续创造自己，由它自己扔出物质的代表，成为三度空间的事实模样，然后它再去经验。举例来说，创造出它移动过的空间，它生长与老去的时间，以及所有那些外在的状况，它随之再对它反应。当然，它肉体上的活力 生自平常意识的底下几层。在那些层面，我们不断在对我们不觉知的，但我们的实相依赖其上的温度、气压、宇宙射线和潮汐动态的品质反应。看一株树如何自土地生出，长到空间里是很容易的。其枝干或根虽然能够动，但是相对的稳定。不过，如果你由那视角思考我们的身体，那么当我们走在大街上、搭飞机或潜水艇时，我们的身体在空间向四面八方生长，移动与生长只是同一件事的不同面向。我们在空间里生长，并且移动过它，正如我们生长并移动过时间。我们只不过不习惯以那种方式思考它。如果我们能同时感知它们，如果它们在空间里留下路径，这些移动会让我们看到动作和反应，同时向所有方向生长，像某些怪诞的动物，花在空间爆开，同时在许多地方绽放，出现在这儿，然后在那儿。你的身体仿佛是在你的街角生长，如果不长在那儿，在下一个可观察的点出现。如此这般，我们根植于地球，并且定向于其内。身体的活力，以自然的同在感享受身体的感受，是我们最大的愉悦和最好的统合设计。将身体和灵魂稳稳地带入他们合理的关系，具体的喜悦和肉体的移动把事情弄对了。将有意识的自己，也就是焦点人格，放在适当的位置，当他感觉到灵魂活在肉体内，安全地固定在他自己创造力的知识里。在这关系里，思维与身体细胞一样物质化，身体细胞与思维一样具有精神性，两者联合形成肉体的表现。身体内的感官创造空间的次元，然后身体能透过它表达、享受、探索自己。活力和动作的次元有去行动、操纵和表演的无限可能性，而且有同样无限以及永远有独特机会和感触经验与表达。除此之外，还有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身体上的胜利。一个三度空间的身体配备好，可以在一个特别适合它存在的系统里行动。举例来说，看看鱼儿在水中游，你能看出它们的配备是多么的美妙的适合它们的环境。有时候你可以以一种不同方式来感觉鱼，当它是水的环境的一部分，其中一个移动穿过另一个，因此人同样自然地移动于空间之内，其肢体之适合于它，就如鱼的鳍适合水一样。有机体在这相互关联中怡然自得。如果你以这种方式来看，那么人就可以视为空间的一部分，穿透过空间，就如空间会穿透过地球一样。这种发生在身体内的肉体创造力之感受带来了身体的活力。这种在肉体内发生和在脏腑层次的关联性感受，如果我们过分强调思想的精神面向，就会失去它。至少就目前而言，思想依赖着细胞的物质生命，那至少是显而易见的。当我们具有身体时，思想是个身体的表现，由我们的大脑生出，就如花朵自大地生出是一样的。这并不表示没有肉体，思想就无法存在，而是指当我们有个身体的时候，思想稳稳地建立在地球、身体的关联性基础上。我们的思想必须跟随我们肉体表达位在血肉内的自己，因为他们诠释资料是透过血肉感知，而且是由感官加以创造的，与身体分开，在三度空间系统之外的思考会有所不同，因为原本在时间和空间之内所必要的组织性感知不必然存在。我们看不见身体里面，但它有个内在的风景或血肉景致， 就如窗户外的风景，在其中树枝在风中摇摆，人们在街上行走和花儿在生长一样的重要和充满活力。显然，细胞并非小人，但它们是微小的意识，它们对它们的环境反应，正如我们对我们的环境反应一样。我相信，基本上，身体是个自我清扫与自我调节的系统，正如细胞形成器官，思想则形成与器官一样活生生与重要的信念系统。在信念系统内，思想来来去去，器官和信念系统两者维持着他们自己的位置或地位。信念系统与身体器官一样必要，因为他们指挥无意识的健康及身体的活力，并以身体的方式形成其经验。赛斯书《个人实相的本质》强调个人信念在私人创造日常现实中的重要性。他强调不要害怕思想或感受，尤其是具攻击性的思想或感受是很重要的。经由身体动作、姿势和活动，自然而轻松地表达这些，是肉体实相必要的部分。只有在我们害怕它们，并阻止其自然表达时，它们才逆反上来或变得危险。利用感官资料，身体变得更觉察它自己。当它不断地创造，随即感知其生命时，它变得更充满活力。我们身体的表达越自由和越广延时，便给我们的心智和情感生命更多的余地。身体越被利用和享受，它的反应和它活着及活在世界里的感受越强，而想进一步表达身体和心智的回馈刺激也越强。我不相信借由否定肉体我们会变得越有灵性，或借由不去运用我们有的这种意识，我们能扩展我们的意识，或希望我们对这个世界闭上双眼，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另一个世界。相反的，我们必须开始学习利用我们可以有的更大的弹性，一个我们可以转向许多方向的意识，同时仍保持清晰剔透的地球焦点，探索我们的生物性及所有的能力，可能给予我们肆意忘怀的大自然真正有效的神秘元素一些基本的真相。对肉体与人性的一般疑虑，为了一些超出本书讨论范围的理由，我们的宗教曾经强调压抑、限制及处罚，而非祝福、表达、庆祝或爱。他们一般而言没能帮助我们爱上帝，相反的却教我们不相信自己及我们肉体的存在。他们不断地教我们贬低我们的生物性，东西方皆然。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显示一种可疑的意愿，将有意识的自己、焦点人格臣服于一个淡而无味的天堂，或以涅槃奖赏的异教。赛斯主张，这倾向与我们意识发展的关系胜过任何其他的因素，因为有时候我们发现有意识的决定和深思的自由太过分了，而渴望退回我们想象的无意识的至乐。如果神在我们之内个别化了，那么我们想摆脱的正是那神似的身份。那神认识他自己为我们，即使以我们的说法，我们是有意识和无意识活动的一个组合。我们的细胞喜乐吗？为什么我们似乎认为自我意识不能包含至乐的经验，同时它却仿佛毫无疑问感受到最大的恐怖？难怪这么多可怜的圣人都快要疯了。在他们的信仰系统里，他们被迫经由这样的一面黑暗的镜子诠释其启示，借由残害或否定身体以获至神性，就能在时间和季节的世界里道成肉身的奇迹般视线吗？自我臣服还不如臣服于自己及自我能力充满喜悦的开发要好太多了。焦点人格即是个别化于地球生活的不论什么神格， 或许我们将找到不需将他钉死的神，以及对自信的一个观念，那是不将完美视为必须依赖他的毁灭。这些发展无法发生，除非我们信任自己的天性，不再觉得我们的个人性是个负担。一旦我们让自己做自己的时候，我们可能发现，在我们以为是牺牲自己时，我们事实上没有东西可给。即使是神，也会怀疑如此拼命献出的一件礼物。这种概念又领我们到什么伟大的行为和英雄的行径呢？到对善的狂热执着观念，我们为了他曾很高兴去杀人，到由于生物性的理由，由于我们活着的这个事实而认为我们受诅咒的教条，许多最大的罪是在我们认为我们最有理由的时候犯下的。然而我们甚少质疑我们的对错概念，一旦我们认为我们错了，至少我们常常停下来思考，迟疑不决，甚至有时谦逊起来。然而当我们自以为是并且觉得自己是有道理时，我们常常变得残忍而不假思索。显然由于我们曾相信上帝曾受命给我们，随我们的意思去利用地球，我们便无所忌惮地横行全地球，对地球或其他种类的生命鲜少尊重。然而我们往往信任自然而不是我们自己。举例来说，当我打这个字的时候，日影正在加长，我觉悟到这并不需要我的帮助就发生了。上星期我的猫威力受了重伤，那伤口轻易的就自己疗愈了，就以黄昏来了又去，或光改变而阴影增长，同样神秘的方式进行着。我视为理所当然，猫会治疗它自己。我们大多数人相信季节的往返，为什么我们觉得难以同样的方式信任我们自己呢？我生闷气，我烦躁，有时仿佛我从来没有给自己片刻的安宁。然而我知道我的一呼一吸与潮水的节奏一样的自然，生命一直被吸入和呼出于我，我却无所知觉。我明白我的存在就如我的猫的存在一样不可避免，并且是对的。我们都骑在护持着我们的了不起的天赋气息上，我知道我的个人生活将骑在那同样确定的秩序上，我的生命对特定的实地开放，就如一片叶子打开一样。显然树叶信任树，而威力显然信任他自己，他的每个动作都沐浴在对他存在的正确性的知识里。如果一只猫信任宇宙，我为什么不该呢？你又为什么不该呢？猫信任它的猫性，它的跳跃和它的追逐小鸟，它的胃口和欲望，这些猫的特质增益了宇宙，而我打赌那些特性是以百万种未知的方式反映到全宇宙，有如在我们的世界里，它们反映在豹子和小猫和我自家的猫咪里。所以我们为什么不信任人性，或更重要的，我们为什么不信任经由我们独特的个别性所反映出来的独特个人性？我们为什么不信任在自然更大的秩序里，所有我们私密的特性都有它们的位置，甚至他们中最刻薄的也不知怎的被原谅了。猫杀了鸟并不是错，却实现了他自己，在如此做的时候帮助自然调节了他自己。我绝不是试图合理化谋杀，但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有个想法，不管我们的话，我们自然的感受不知怎的会是错的，不管我们的话，我们个人及集体会毁掉一切，所有的自然都是好的，只有我们除外，我们是大自然的一个污点，仍然幸存的那个错误。然而我的某个部分坚持我对那同样恩典的权利，怀着动物超卓的天真信任入睡与醒来，附带说一句，我的猫威力不需要祷告，我在天上的父，他不需要想象一位猫神或奉献贡品或者是尊崇， 我还无法开始解释我们对待彼此的无情或残酷，然而我看不出来为什么大自然是对的，在其他每个方面都显示秩序和正确，而当我们人类出现时便错了。我们是走偏了的一个实验吗？该被毁掉，把各部分分解或租借给别的族类，缴了械安全地分送给1000个其他的族类，我们是否再也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发生了？我内心的每个东西都大声呼叫反对这种谴责。快乐的人是面面俱到的人，那么我们为什么谴责自己？我们如何能看着历史而不谴责自己？我不知道，但当我坐在这儿欣赏这当下一瞬感官上的健全性时，我知道能有这种感知的生物必然是不可被谴责的。现在我对在白纸上我手的形状，在桌上我笔和手轴的影子，在白墙上堆砌的光与影的山都觉得兴奋感动。有那种欣赏力的生物不可能是坏的，也许宇宙需要我们来欣赏它，也许我们是大自然的镜子，但我们为何杀戮而知道它是不好的，而谴责我们自己呢？如果我们的杀戮就如一只猫杀一只鸟一样的自然而对的，为什么又有一个说它是错的良心呢？我们是否比其余的自然界更珍惜个人？大自然造物的我们是否令大自然惊讶？因为自然只关心生命形态而非一个形态，我们是否为大自然的一个意外，它胜过了它自己，创造出踏出它之外的一个造物，仍然受到戏服，却欢欣于一个新的个别性？那个别性本身是否如此独特，使我们仍只是半健全半疯狂，受驱策于或至真正的神性，或不如大自然最差的造物？我们是否是大自然创造出来在演化的半成品？我们的自我谴责是我们的救赎，引领我们向前。我们是否以前便做过所有的一切？我不认为我们能够逃避这许多的问题，但我相信答案是潜在心灵之间，而非在客观化的世界里。那是说，我看见心灵源头的自己，有个跨越我们所知的世界的实相，如同先前解释过的，地球生活只是其环境之一。我们焦点人格有些基本部分是与其他面向相应的，它们合起来形成我们认知的那个自己。通常它们在心理上是不可见的，但它们的确透过启示性的声明、梦、意象和其他非公认的感知来沟通。大多数的时候，面向扮成内心的声音来做内在的向导，有时候它们变成孤立出来相对的行动自由，形成了人电报，真的联系了不同实相的人格结构。它们自焦点人格的基本面向生出，但它们代表另一类的意识或另一型的存在，其主要存在是在我们的系统之外的。结果形成的人电报，当它出现在这儿时，会被我们的自己的观念染色，其通讯将以在三度空间里说得通的方式进行。当然，我们很自然地会按照我们所知的事实去诠释这种讯息。我们相信，从这立足点，我们关于意识本质，尤其是个人性的概念，是非常局限的。因为我们常不计一切的代价，试图保护自我或焦点人格。同时，我们又认为，如果我们要扩展意识的话，必须牺牲掉焦点人格。宗教和嗑药经验的倡导者往往强调自我的死亡 dying to the self。 然而意识本身有许多的频道或电台，我相信每一个都属于源头自己的其他面向，借由我们公认的本台地球意识焦点人格感知肉体生活，其他频道只不过融在背景里，同时焦点人格的感知占了优势。我们能将意识转向其他的方向，调整到其他的电台上， 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能从全然不同的焦点来看实相，于是我们会看到，我们公认的新闻广播只是代表一部分有关存在的实相的本地节目而已。别的电台，别的意识改变状态，带我们接触心灵的源头自己，指不同的面向，给予我们关于他们缘起的那部分心灵，以及他们存在的实相种类的讯息。某种程度而言，使我们能由其他有利点来看物质实相。这种讯息能自动增益我们的知识，带领我们去问更聪明的问题，加深我们通常的感知，增广焦点人格的范围。不过，既然所有的讯息必须透过本台而来，它会被扭曲到某个程度。举例来说，看看我们试着将一本书由某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可能发生的事。启示、意象、预感和其他非公认的知识，可能全都部分代表了从这其他频道来的渗漏，同时也作为从心灵的一部分到另一部分的种种不同的讯息。不幸的是，要由静电杂音中抽取讯息，仿佛需要一些技巧。此外，那讯息也会被我们以自己的信念的说法来解释。我们如此迅速地将这些投射在启示的讯息上，使我们几乎不觉察自己正在那样做。我们习于以某种方式组合世界的画面，所以转向别的电台的确需要你愿意暂时搁置对世界通常的信念、判断和假设。这种意识的改变需要无成见的感知，让通常的世界画面暂时可能消融的能力。就我看来，困难在于我们只认同于某种狭隘的意识焦点。然而，我们只需扩大我们的眼光，学会将觉知的其他面向当作是我们也可得的存在之其他电台。我们所知的自己并不需要被牺牲。事实上，我们不敢那样做，同时却试图维持住心理的稳定和肉体的镇定。我相信面相代表了人格通常无意识的元素和保证我们肉体存活的伟大源头，以及在我们的内心对存在充沛的信任。焦点人格即骑在上面，我真实无虚地看见源头自己或心灵细胞经验达到神，无论我们给那个名词什么意义。以个人的说法，当这些面相在我们内和谐地运作时，我们是健康而又有创意的。一旦我们由于信念强调某一些面向而排除别的时，那时心灵本身会试着带来治疗性的调节。在未来，我希望发现更多有关面向的正常运作，当他们在人格内获得平衡，将他们形形色色的特性和能力作为原料借给焦点人格时，我对他们在健康上的重要性已有一些洞见。我能看见面向治疗法，在其中人们学会为了更大的创造力和效能，混合配对他们自己人格的一些部分。不过，这样的讨论超过了本书的范围。大体而论，本书只想作为面向的介绍。苏格拉底说过，一个快乐的人是个才具良好的人，我会说他是个面面俱到的人。我同意塞斯说，我们造成自己的实相，由无穷尽的可能行为里选择我们将经验为具体的那一些。我提供了这种宇宙的理论模型，解释可能性如何变成具体的事件。我看见意识心经由信念做这种选择，尽管带来现实的实际机制是无意识的，至少在这个系统里，事件的本质及体验他们心灵的本质是携手并进的。一个人无法考虑其一而忽略另一个。这理论最重要的部分是在意识的改变状态来到我这儿的。在我对准自己的其他电台，而从别的主观立足点来看这个实相时，在诠释这个讯息时，我试图尽可能不带偏见。请明白，我认为这些主观状态是进入其他有效的实相和别种存在的门户。我只对那些领域稍稍涉猎了一下，以那个程度， 我仍是在一片陌生土地上的观光客而已。我提供面向作为一个架构，经由它，我们能以不同的方式看我们的经验，希望能带给我们在这个实相及我们刚开始感觉到的实相里一个更新的创造性的接触。我们的意识显然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我相信我们几乎才刚开始利用它，将它的光芒照耀到所有的方向，进入心灵本身及它在其中有更大存在的未知次元里。